弟兄姐妹，下午好。啊，我一上来就一个人走掉了，真的，不是因为我的缘故哈。那早上在福东教会讲到，才知道原来今天是父亲节，是不是？啊，今天是父亲节。那祝各位跟我一样的做父亲的啊，在今天的日子里，愿意上帝格外祝福各位啊。上帝格外的祝福各位，让各位格外的蒙福。那这个早上跟教会分享，就提到说，这个我们做父亲的，可能儿女啊，儿女很喜爱听的一些话啊，可能有人做过统计哈、有人做过统计，人最爱听的三句话，各位猜猜看是哪三句话哈、哎呦，怎么这么准？第一句就猜对。英文的哈，英文第一句是 I love you， 所以人最爱听的是我爱你哈。哎，各位猜第二句，猜不到了哈。第二句是 I forgive you， 啊，我原谅你，哇，这很好是不是？啊，各位多说原谅哈。啊，第三句是什么呢？第三句就是dinner is ready。听到这个会很愉快哈。好，各位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敬拜你，这位高天之上看管照顾他整个受造的生命，以及我们每一位的生命气息，我们每一位在耶稣基督里为你所拯救的，都是你所宝贵、你所珍惜疼爱的。因为在创世以前，你在耶稣基督里已经认识了我们，所以我们借着他成为神家中的人。主又因信使我们得蒙他宝血的救赎，今天我们成为何等的人，都因耶稣基督所做成的。主，我们既然蒙受这么大的恩典，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但愿说，主啊，我们敬拜你的时候，但愿你话语向我们显明，你借着圣经，主把你自己的心意，主启示给教会，好让教会里每一位圣徒都因着你自己的帮助，使我们信心更坚固。我们天天的来亲近你，来在各样事情上寻求你的心意，并且在福音上更乐意与人分享，不是单单话语的分享，我们也是在生活实际相爱的事情上，主要更加彰显耶稣基督他是何等慈爱怜悯的一位主。主，今天我们一起思想罗马书的时候，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保罗他对福音的一个热忱也成为我们的热忱，他对福音的一个理解信念也成为我们的理解信念。求圣灵来帮助，继续在我们中间做联络、做帮助、做光照的工作。我们这样祷告、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弟兄姐妹，因为我个儿比较矮，所以我如果走在后头，各位你再都看不见我，我还是到前面来，各位不介意吧？我要小心不要摔下去就是了。那弟兄姐妹，今天跟大家一起来看了这个我的 PowerPoint 也在这里 ，OK。想跟大家一起借着罗马书第一章的序言，就是罗马书第一章一到七节，跟大家来分享一个题目：上帝神救赎的伟大的救赎的总纲。那各位，这一段圣经啊，刚才我们没有机会来念啊，我不晓得可不可以邀请弟兄姐妹哈、我们因为经文不长哈、所以我们一起，也许从一到七节啊，我们一起同声把它念一遍，好不好？我们一起同声把它念一遍哈、从第一节啊，弟兄姐妹，请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福音是神从前借着众先知按圣善的灵说，是因从哎，各位继续哈、我没有下去，对，啊，这里，各位第四节， 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正道，其中也有您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做圣徒的众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好，谢谢。好，这可以拿掉。啊，这样好多了。啊，谢谢求神。好，弟兄姐妹，我们说这个保罗在罗马书这里是一个他跟弟兄姐妹罗马的教会分享的一个信函的起头。那我们因为一起要今天要来看这七节圣经，我们就一起先来了解一下罗马书。那我把罗马书整个的信息一到十六章，我把它形容为是上帝给全人类的一封美好的重要的信函。那各位，这个教会过去一直到今天，我们一提到罗马书的信息，它的重要性，它对教会的帮助，几乎是从来没有人否认过的。它的重要性几乎是举世公认的。有一位作者他说，人人都会承认罗马书是自有书籍以来最深湛的一卷，他那令人印象深刻的宏伟以及难以测度的深邃，使他成为圣经中最崇高的一卷。各位，我不知道你读罗马书的时候，你有没有感受到他的这个啊，这一作者所形容的这样的特点啊。过去还有一位各位很熟悉的一位教会的重要的历史人物马丁路德，他这样形容，他说罗马书是新约中最重要的文件，是福音最纯然的呈现。他不只是用词的用清楚用心逐字的来明白它，并且你越明白其中的意义，他越能够越能融会贯通，他越能够显出其中的宝贵，他产生的功效也又越可观。美国一位浸信会的牧师江派特，他形容说罗马书是 the greatest letter ever written， 有写过的书信最伟大的一卷。我们说圣经里的信息都非常重要，可是罗马书的重要性的确是让许多基督徒认为它是不可以否认的。因为我们常常借着罗马书的它的信息，发现它好像一个闪亮的一个钻石，它周围闪烁的不同层次不同方面的一种光泽，能够启发基督徒从其中看到上帝的心意。所以罗马书对过去许多的基督徒个人的生命产生巨大的影响啊，我们待会举几个例子，是非常的多，非常的丰富。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当提到罗马书的时候，我们说罗马书它值得我们学习一个原因，是因为它经常是一个向着一个危机的时代发出的一个上帝的重要的信息。在过去的教会历史的过程中，经常在教会在一个最关键一个危急之时，上帝常常借着罗马书它的内容，同样一卷书信，它启发了许多教会那个近前的基督徒对上帝的救恩产生一个新的理解跟改变。各位，你都听过马丁路德，他在16世纪的时候，他自己认真的想明白上帝救恩的意义。他从罗马书里发现，当时整个罗马教会原来已经把救恩的内容做了一些不必要的添加以及扭曲。他读到罗马书，读到有罪的人如何被上帝全然接纳呢？然后他放在圣灵的光照之下，他明白过来，原来神的义不是靠人的善行去赚取的。当时教会的教导已经偏差了，离开福音了。他发现原来完全靠着耶稣基督，凭着信心，人的罪才能够得到解决。路德因此带来教会极大的一个信仰的一个改革以及复兴。那再讲另外一个人， 有另外一个叫约翰·威斯利，江·威斯利，他在那个英国整个信仰一片最黑暗、最低迷的时候，那个罗马书改变了他自己的一个整个的信仰，他也带来了英国整个教会，当时英国全英国啊教会的复兴，以至于他们说挽救了英国在当时步入一个国家命运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情况。所以各位，我们举这两个例子要说明罗马书对于今天的基督徒，对过去的基督徒有相同的一种的重要性，几乎是没这么否认，你不能忽略它的。我们今天的教会，我们在今天整个处境上受到很大的挑战，不管是我们在福音传扬，我们对真理 圣经真理，我们对灵性方面，我们的伦理道德的一种的状况都受到很大的冲击。因此我们说，我们基督徒回到罗马书上面，我们可以重新去反省，去思想上帝对我们每一位基督徒今天如何找到一个在这个世代可以安身立命的一个信仰的一个根据。所以我们说，罗马书简单的说，的确是教会历史一个丰富的宝藏，我们越思想越明白它，可以发现它其中内容真的非常的丰富，鼓励弟兄姐妹自己有机会好好读多读它。那有时候我们读罗马书会感觉到抱歉我跳过了好些信息，好些slide。我们有时候读罗马书会发现它好像一篇非常条理清晰非常严谨的一个信仰的教导或是讲章。那我们从序言这里，我们就可以跟各位好像做一个 example， 做一个范例可以让我们稍微明白保罗在读罗马书他所关切的要跟教会分享的题目是什么。那我想分几个方面跟大家来看。第一，我想罗马书序言这里给我们看到一点，头一点很重要的是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福音是怎么样的一个福音 Gospel 是怎么样的一个福音。第二，我们因着基督而得救的人，我们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一群的群体怎么样一个新群体。第三，我们在基督里，在上帝的福音里，我们会领受怎么样的一种的救恩的呼召。那先跟大家来看第一点，我想我们先看到第一章，不往第一节，我们先看二节到四节这里。保罗在第一章的二节到四节那里，各位，你刚才如果刚才仔细看一下那个圣经我们在所提到的，我再给各位稍微复习一下，他那提到说，这福音就是神从前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然后第三节讲到说，论到他儿子，上帝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身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他说第四节，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那各位，这几节保罗在告诉分享向罗马教会弟兄姐妹分享什么呢？他好像对于上帝的福音给一个非常简洁非常清楚的一个说明。那我们现在思想福音这个事情福音这个事情，那如果我们各位你说我们圣经的头四卷也叫福音书，那这福音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的福音当然就关乎耶稣基督，这对。可是我今天换一个角度来跟大家来看我去查一下这个福音在原来保罗时代他们的用字就是他们当时用的是希腊文，他们用字的含义里面很有意思的，它包含了几个意思，我跟各位解释一下。头一个，在古代提到这个字不是基督徒才用，在当时这个字 good news 或是这个 gospel 好消息，或是原来字叫 evangelion， 提到这个字的时候，头一个意思，它是一个我们说一位新的君王一位新的君王他登基掌权，一个新的君王他登上王位，他就颁布给他的百姓一个 好的祝福的一个，可能是一个命令，一个应许啊。这个是在这里，我们都提到第二个在这里的意思啊。那另外一个意思是什么呢？是关乎过去他们去求问神明，对他们的国家或是对他们民族有没有什么一些心意？那常常他们希望得到的是上帝神明对他们的一个祝福啊，一个祝福的好消息。这个祝福的一个信息啊，也称为 good news 或是 gospel 啊，这是第二个含义啊，第二个含义。第三个是军事上的啊，这个是常常有人会提到，就是一个军队啊，比如说罗马的军队，他们是打仗在前方胜利的，那胜利的他们会派一个人当做一个 messenger 一个信差到后方去跟这个他们的百姓他们的王报告说，我们军队在前方有一个胜利。那这种军事上的胜利啊，得胜 triumph， 一般他们用这个字 good news， 一个好消息临到，大好的消息。那各位，你说这个事情跟啊我们现在基督徒所谈的福音有关联吗？我们简单说，很有意思的是，这个福音的这个用字或者这个含义，这三个含义，实际上在旧约里啊也有用到啊，也有用到，也有类似的一个三个含义的出现啊。我们就举时间关系，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就好了。啊，比如说这个以赛亚书哈五十二章七节啊，对不起，四章九节，那你说报好哈、啊、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西安说你的神怎么样？作王了，这人登山啊，这人的脚登山何等的佳美！各位，你看那个报好佳音，就是报福音，报一个好的消息，平安的信息。报一个好消息，后面讲这个也是一个拯救的信息，一个应许拯救的信息。然后后面说你的王做、你的神做王了，旧约里耶和华神对以色列百姓神做王了，是一个好消息。所以以赛亚先知他的预告里面几乎包含了跟保罗这里用的福音相同的几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含义啊，再跟各位复习一下。第一，是福音包含着上帝对他的百姓一个祝福和拯救的应许；第二，是上帝跟、好像上帝另一个新王君王的统治，这个时代临到了，他登基，这个王向普世宣布；第三，是上帝的一个得胜，是好像上帝对于他的敌人啊，打败他的敌人。那各位，你说这里三件事跟这个福音，保罗所谈这里福音有关联吗？我们发现这里很有意思的是，保罗他所说的三件事刚好就在三二节到四节这里完全的就刚好都出现了。第一，第三节他这里说到说，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他说按肉体说是大卫的后裔生的。保罗介绍福音为什么从这里起头呢？他怎么从大卫的后裔来开始介绍他所要谈的福音呢？原因是在旧约时候，大卫是应许的君王，可是大卫的这个君王的这个血缘断了，没有再接续的君王。可是保罗的意思是说，耶稣基督才是上帝应许给大卫那一位以后永远作为普世的人类一个永远的君王的这一位弥赛亚。所以各位，第一件事情，耶稣基督他是上帝借着大卫的时候所应许的，将来要成为普世的人的一位 king， 一位王的这个应许，一位新的王今天登基了。第二，我们说福音也是关于上帝的一个拯救， 保罗他在那里提到，他说按圣上的灵说，他因从死里复活，与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福音包含的一个事实是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他从死里复活一个证明，证明他已经把罪的权势给击败。所以他在这里等于间接的暗示，耶稣基督今天他复活的能力，借着圣灵的参与，已经帮助我们可以所有得救的人知道他的生命是将来超越死亡的。所以这是第二个，我们说上帝的得胜，得胜什么呢？得胜罪恶，得胜死亡。所以这个整个第三，他也提到说这个福音是上帝在过去众先知就已经应许了。这个应许是什么？是上帝之前就已经给予人类一个祝福的应许，上帝愿意给予我们一个祝福的应许。耶稣基督的福音不是一个历史中偶然的发生，是上帝一个救赎预备的。所以我们说短短的三节里面啊，他已经把福音的内容做一个浓缩的一个介绍，让我们明白这个福音是上帝拯救的应许，是耶稣基督成为所有得救的人普世的一位永远的君王，是关乎我们可以胜过罪恶，能够靠着基督所做的能够得胜罪恶的一件事情。保罗说这是福音的内容，这是他所传以基督为中心无可取代的一个事情。各位，我们今天对福音的认识是不是真正包含对基督耶稣他自己的身份，他复活的能力，以及他带给我们的祝福这几个方面的认识呢？初代的基督徒他们是如此的相信，他们如此的传扬，因此他们的福音变成当时改变世界的一个伟大的一个信息。那我们讲一个人的故事啊，各位说回刚才提到，记得我们刚才提到奥古斯丁对不对啊？那有一位这一个他是第三、第四世纪的一个基督徒。这个奥古斯丁他自己原来不是一个基督徒，他听到福音的内容，他非常的感动。可是他自己的生命是在一种犯罪，以及他自己知道一种堕落之中挣扎。他在其中，他渴望脱离罪的控制，可是他自己没有办法。他听去教会，他也听到教会的正道，他也非常的感动，可是他自己觉得自己落入一种绝望跟死亡的痛苦。那在他的那个在他一个很有名的自传叫做《忏悔录》，他里面这样提到一段他生命改变的一个过程。他有一次，他在他自己家的院子，他心情非常的沉重，因为他想到他的罪。他说我的思想把我全部的罪状好像列在我的面前，他说巨大的风暴起来，夹杂着青铜的泪水，使他嚎啕大哭。他说我起来在那里那就在那个时候，很有意思的这个，在他们当时那个小孩子有一个童谣那童谣里面有一句就这样唱着说，拿起来读，拿起来读是那个童谣里面的一句话他听到这句话，他立刻感觉说这个好像是上帝叫他做什么事情。他立刻跑回家里去，在他房间把圣经拿出来，圣经拿出来，他一翻开，这手一指，刚好指在罗马书十三章弟兄姐妹，我一般不鼓励弟兄姐妹这样子读圣经你还是我们说有规划的来读，不过这个奥古斯丁这是特例他一直要去读在罗马书，这就是这里十三章十三到十四节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一起来念，各位请。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道，不可增进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奥古斯丁他读到这里，他整个好像刚才才有的这种低沉的痛苦的一个心情一下子烟消云散， 他说有一道平静的光芒射进了我心中，击溃了一切阴霾笼罩的一阵。从此他就觉得他相信了耶稣基督，然后他整个生命整个人一下子整个的翻转过来。他以后成为一个非常在历史中成为一个非常受敬重的基督徒，他对福音对这个内容有很好的一个证明。弟兄姐妹，这样的像奥古斯丁这样的例子在历史历代中不是仅有的。我们说这个福音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祝福的应许，给所有我们人生需要出路的人的一个帮助，是上帝一个得胜罪恶的一个方法，只有凭借他我们才能够胜过罪与死亡。是耶稣基督今天成为一个属天永恒的君王的一件事情，这是我们向这个世界宣布的信息，这是头一件事情。福音是关乎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一个信息。我们再看第二，我们就把握在罗马书的序言一到七章里的第二个我们要跟弟兄姐妹一起看的，是福音在保罗眼中它是可以建立一群称义的信徒的一个群体。在第六节在这里说，他说其中在福音之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他说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很简洁的揭示这福音的内容最主要的要义是什么，他用总纲式的引出我们刚才说那三点可是在之后保罗说这个因着福音我们所有得救的人，我们好像分享着不止一个相同的祝福，不止一种相同的对上帝的信仰，我们也分享着一种我们说一种的 identity， 我们也分享着一种共同的一种身份，一种身份，一种识别。我们说因着福音上帝召聚得救的人成为一个圣徒的群体，成为一个得救的 community 一个社群，就是我们的教会。所以上帝拯救一个人不只把他变成一个得救的一个个体，他愿意他加入教会，在教会里成为一个跟弟兄姐妹一起共同有一个生命关联的人。保罗在一章五节前面他说我们从他领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这待会我们会讲。保罗说我们每一位都是领受 grace 领受上帝恩惠的人我们每一位从上帝那里他都有特别的心意要给我们这恩惠这个福音是上帝特别的礼物。那保罗因此他说每一位领受恩惠的人，在六节七节说我们也是属乎耶稣基督的人。弟兄姐妹，你今天你认识了福音，你接受了耶稣基督，就是因着他可以进到上帝祝福的这个领域这个范围，是基督主王基督掌权帮助我们的一个属灵的新群体。今天你我分享的相同的一些上帝的祝福以及永远属天的生命，保罗说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这个定义了我们今天在世上做基督徒我们对自己的一个看法。保罗他看罗马的弟兄姐妹，他对他们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对他们有一种特殊的看法，因为他觉得他跟他们分享的一个不止相同的救恩，而且一个相同的一种的生命经验以及身份因此他看每一位弟兄姐妹，一章七节说他们都是神所爱的。各位，神的福音是上帝的救赎计划，他这个救赎计划很重要的部分是让那些进到得救的这个的群体或得救的祝福里的每一位，你我在座的许多人，我们可以去分享上帝给我们这个神的儿女的这个特殊的一种的身份，不只是 属地的，在教会啊里，好像我们是一个教会的 member， 我们也是一个属天群体的一种 member。 初代的君徒，他们因着这个缘故，他们非常确定他们救恩的呼召使他们凝聚成为一个特别的相爱的群体，一个福音的群体，以至于他们格外的相互扶持，以至于他们格外的相互帮助。那个保罗在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七节说，他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他们同有一个心智，站立得稳，他们为福音齐心来努力。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做基督徒，我们领受福音，我们从福音上所得着的同样的一件事情。我们不是一个个别的啊，一个个体，我们是一群因着得救而分享一个相同 identity 的一群的人，我们是一个 community。 第三，各位你要习惯我有时候一太专注在信息我就忘记这边了。所以我们说保罗在罗马书的序言里给我们看到，这个福音是上帝的大能，是拯救我们的应许，它必然能够激发我们一种对灵魂的一种强烈的负担的一种呼召。保罗他自己深切的经历福音的大能，我们读那个新约都知道，他体验到耶稣基督是他服事的一个中心。所以整个罗马书里，保罗他给弟兄姐妹一个介绍，他说他的身份就是一个得救的圣徒，跟其他人一样，可是他有一个更特别的一个使命啊。在一章一节他说，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奉召为使徒，特派传什么神的福音。保罗说他作为基督徒以外，他说上帝给他一个特别的呼召，要他成为一个去受差派的人，去把上帝的福音带去给一切还没听闻，带去给一切需要的人。各位，这里我们就在一章的一到七节里要跟大家特别的稍微强调一下。我们这里提到这里为止，弟兄姐妹，就两类的呼召啊，英文叫 calling， 有两类从上帝而来的对我们的呼唤，一种的呼召，头一种呼召就是保罗他说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领受的，当你听到福音的时候，我们内心有上帝的工作，因此我们会感受到说我需要悔改信福音，在这个的时候我们称为这是一个得救的呼召，是一个因着耶稣基督而有的一种救赎的呼召。我们因着这个呼召而进入我们刚才说圣徒的一个新群体，我们有一个普遍的共同的一种的恩典啊，这种我们称为可以说是一种得救呼召或者普遍的呼召。但是保罗接着形容的，就是我们在一章一节看到的，他对于他作为一个服侍神的人，他有一种是他个别的特殊的一种呼召，这个呼召是上帝给他一个特别的服侍的使命，让他从神那里领受，想到他愿意为上帝去有一个特别 的一种的 mission， 特别的一个 task， 去完成一个特别的任务。保罗说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为什么？因为他是领受这个呼召，好像受差派啊。各位，保罗不是说我是一个自主的人，我爱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不是高兴自己啊。他是一个罗马公民，他在当时他的社会地位算是相当高，他可以自主的往来。可是保罗说我是基督的仆人，为什么呢？因为基督是我的主，是我的君王，我一切的事情都准备用来服侍他，用来帮为了他帮助人。你说哎呀还好我不是保罗，我也不是传道人啊，我只是什么教会重要的人物，我不需要有什么特别的呼召。各位，不是这样，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我们除了得救的呼召以外，我们相信上帝愿意给每一位基督徒他对他个人有一个特定的个别的一个呼召， 这个呼召是让他明白他在今天的世上，他整个人生上帝要他有什么重要的一个使命，把他的生命发挥到最大的一个价值。使徒保罗是如此，他相信上帝给他的呼召使他成为一个使徒，因此他就忠心的去执行这件事情。他说上帝好像把他分别出来，把他特派，是把他分别出来。各位，今天上帝也许也分别你，在你的专业，在你的家庭，在你的社区，在你的周遭的环境朋友同学中间，成为上帝一个特别领受特别呼召的人。因此我们说不一定做传道人，不一定做教会好像特别的主灵领袖，各位你才需要一个呼召。每一位基督徒我们说都可以从上帝得到一个特别的侍奉的呼召，这是我们从保罗这里可以学习到的一件事情。说一个我们特里我本来在各位知道我本来在特里神学院侍奉，那我们今年初的时候有一位姐妹，她是广州人，她就跟我讲说，主任你可不可以帮我写封推荐信。我说做什么用？她说我要回去那个广州探亲，可是这个同时呢我想去拜访一些教会，还有去向她过去在大学工作所认识的一些同事传福音。他说如果有这个推荐信对他会比较可能方便顺利进到那些地方。我说好啊，当然，我就帮他写了一个他在学习的一个推荐。等他回来之后，他去了几个礼拜回来跟我们分享，他说他非常的得到鼓舞。他说他不只是去拜访了一些教会跟弟兄姐妹有一些分享，他说他就有个负担，当他到他过去工作的大学，他就借着我们给他当然一些推荐的原因，他就跟那些过去认识的一些职员或学校的一些领导，跟他们可以见面分享。他说他就把握着机会赶快跟他们介绍耶稣基督，介绍他是如何到了新西兰成为一个基督徒，上帝如何改变他的生命。那这位姐妹她从这一点她又得到了一个灵感，她就打电话联络，用微信等等联络她小学的同学、中学的同学以及大学的同学，就联络他们分几批，她就到不同的城市，三个城市，那住在旅馆就邀请她的那些毕业同学就在那里见面他们就有一天的时间见面就当做同学会。她就借这种场合跟她小学同学、中学同学以及大学同学传福音，他回来跟我们分享他跟他们分享福音的照片。他说有各式各样他们在已经有的二三十年在社会上不同的经历，可是他跟他们分享福音，他说他看到有的人真的对福音很有反应，虽然他们过去并没有机会可以听到。弟兄姐妹，我们做基督徒，上帝也许用各样的方法让我们可以去帮助人，可以把福音带给那些需要的人刚才我们提到江威斯里，是不是江威斯里他有一段这个生命侍奉的转变给我很大的鼓励各位你要不要听我太长了，我们不要听，好，我们过去好吧。各位听不懂我的笑话算了哈，我开玩笑的，我还是不要太开玩笑好。江威斯里本来他的父亲是一个牧师，那他从年轻的时候他是一个非常自律很强的人，他从来是那种不随便，你知道他觉得基督徒就是要生活非常严谨讲话做事，可是他这样去侍奉，实际上他自己知道他并没有真正是凭着上帝的帮助，他是凭着自己很多人的意志。等到他到北美他当时的北美十三州他在十八世纪的时候，他到北美十三州去做传道人，结果他因为他这种个性，因为他对会友的严厉，结果弄到什么地步，弄到他被会友碰到他告到法院去，那法院发出通缉要抓他来，你知道这个到法庭来审问他，他不想进法庭，他连夜坐船逃走， 他在船上的时候他说，我传福音，我要传福音给别人，可是谁传福音给我呢？他觉得他侍奉主，他没有感觉到上帝的能力跟同在。可是他在船上遇到了一些所谓莫拉维亚弟兄会一些基督徒，他们的信心给他很大的启发。等到他到伦敦的时候，他日记里讲一段话，我们讲得很快啊。他去一个小的一个 chapel 的聚会，一个很小的像一个茶厅的聚会。他说我当时很不情愿去，可是去的时候，那时候傍晚，有一个人站在台前在读罗马书序言啊，马丁路德的罗马书序言的解释。他说当时当他讲到如何借着信靠耶稣，上帝改变人的内心的时候，他说我内心感到异样的温暖起来，我觉得我突然发现我的确是愿意信靠耶稣，委耐基督的救恩才得以得救。他说他已经除去我一切的罪，又救我脱离罪和拯救的律法。很奇妙的，这是John Wesley他一个信仰灵性复兴的一个转变。转变到什么地步？他从此的侍奉竟然成为一个真正帮助人，让人当时的许许多多的人得祝福的一个原因。弟兄姐妹，上帝可以用路德，他可以用John Wesley，他今天也可以用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基督徒。最后停留在这里。各位，我们刚才提到保罗，他跟初代的基督徒，我们说从罗马书一章一到七节看到他们对福音的一个崇高的一个信念，一个坚定的信念。一个近代的作者啊，他用这样的一段话描述初代的教会怎么这么快的把福音散布在当时他们所知道的世界。这位作者他说基督徒他们当时认为对他们是真理的，对这个世界也是真理，因此他们那个宣教的热情，传福音的热情，是几乎就是他们信仰的一个信念。他说他们从来没有准备去发起一个宣教组织或是宣教的策略运动。他说宣教不是一个附带的一个事工，宣教就是他们人生，他们生活，基督生活的一部分。因此他们每一个人都好像成为一个福音的一个使者，他们就把福音带到当时所知道的整个罗马世界。弟兄姐妹，这的确是当我读初代的教会的见证，这的确是初代基督徒他们一种信仰好像可歌可泣的一个伟大的见证。今天我们在这个21世纪的世代，我们说罗马书一样可以带给我们对上帝的福音有一个更整全更坚定的一个信念。因为这个世俗的世代它极需要上帝的福音来改变，我们不能用着人的方法，我们不能用着一些组织的策略，我们所凭借的是什么呢？我们凭借的像保罗他们对福音的那种热情跟委身，我相信这是上帝今天也要我们同样有的。因此今天我们跟大家啊，我想我就用罗马书第一章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认为保罗他对福音的三个事情。第一，他所看到的以基督为中心的一个福音 Christ。 第二，他看到福音所建立的一个圣徒的群体，一个 community。 第三，他看到福音对我们产生一个呼召，一个救恩的呼召以外，对我们的一个人生的一个侍奉呼召。那这三件事情我希望跟弟兄姐妹我们彼此一起来勉励，我们一起来彼此提醒，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渺小有限的人今天可以认识这位无限荣耀的上帝。主，我们在这些事情上，我们恳求你让我们谦卑的愿意去思想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各样的祝福，在这其中，主也让我们愿意坚信福音所带给我们的祝福，并且与人分享这福音的祝福，好让你自己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的伟大的消息，主今天能改变更多人的生命。今天许多人他在困难、在迷惑、在挣扎之中，主他们没有出路，他如同我们过去一样。主，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止靠近他们，不止安慰鼓舞他们，我们也借着耶稣基督的帮助，主把真正的福音的祝福带给他们。求主帮助，求主怜悯，也让我们自己因此更加的蒙福。我们这样祷告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